这个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开学有一周了，我不知道各位小朋友们是否都适应了。之所以说小朋友们，是因为我们最近收到了一封小朋友的来信，这是在8月28号的时候，他给我们来信的题目是学习矛盾与压力。而且我想问一下王冰老师，你知道吗？他管我叫思佳姐。
那看来你在他心目中很年轻哎。
好吧，那我就欣然接受吧，因为他其实是刚上初一啊，因为他给我们写信的时候初一还没有开学，所以他是一个准初一的学生。我们来听听他现在有什么烦恼啊，学习的矛盾和压力。他说，思佳姐你好，我是一名海淀的学生，现在已经2:11了，其实我今天就要住宿了，真的很紧张。我从小学5-6年级就开始听你们的节目，每次听见你们的声音都能给我一种惬意的感觉。像很多母亲一样，我的妈妈为我的小升初忙昏了头，如她所愿，我成为了一名海淀的学生，而我自己从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东城学生，成为了一名忙到累成狗的海淀学生。她说，上了海淀的学校之后，感觉周围的人非常的优秀，压力山大，各种各样的压力扑面而来，周围人的期望，母亲交了10几万的学费，还有中考的压力等等等等。我不知道每天刷一本题的日常是不是对的，想问问两位的想法，是顶着压力向前冲呢，还是把想法告诉爸爸妈妈呢？我现在才是准初一啊，如果问我是什么想法呢，我其实很享受，感觉如果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上一个差不多的中学，我不会甘心的。现在虽然每天累，但是很充实，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呢？他说求翻牌，谢谢你们了。好可爱的一个小朋友啊。其实我觉得无论人在什么年纪啊，我们都可以正常的交流的。我觉得就像这个小朋友一样，他感觉和我们是平等的啊，在内心，在成熟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上，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感觉的。所以很开心能有这样的小朋友。虽然你问的问题我感觉离我其实已经很遥远了。问问汪冰老师吧，他比我离你稍微近一点。
其实我特别希望思佳老师作为北京土著，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他说的这个从东城到海淀究竟意味着什么呀？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啊，因为我自己虽然从小的时候家是在海淀区，我说出来其实大家就知道，我上学那时候北京的重点学校还是全北京市招生的，所以不太存在分区的问题。我上学是在实验一小和师大附中，所以那个时候是我家住西城和海淀啊，奶奶家在西城，我自己家在海淀，但是我上学是在那个时候的宣武区，现在也是在西城区了，所以我不是特别理解海淀区的这个学习氛围。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的当年的啊中学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呢是在海淀区工作，他的孩子也上海淀的学校。他给我讲的是说，那海淀呢是因为学生比较多，好学校呢虽然也多，但相对资源会紧张一些，所以竞争的压力大。另外呢，海淀区这些孩子的父母们本身呢，可能就是通过学习和考试改变命运的一代，他们自己是这样认知的，所以呢他们也会给孩子更多的压力，所以听起来这些孩子有点像父母眼中的这种考二代啊，就是希望他们也是通过学习做题考试啊，然后进一步的去改变或提升自己的这种阶层和命运吧，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跟我们上学的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太不一样了，那是太久远的过去了。
所以现在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啊，给我们来信的这位年轻的朋友，他也面临着属于自己这个时代独特的压力。特别是我发现即使时代在改变，有些事情没改变啊，妈妈的期待依然是如此的殷切，小升初妈妈忙昏了头，最终呢如偿所愿，但你呢就成为了帮妈妈实现心愿的重要的这个承载者，因为你要通过你的学习努力让妈妈看到她的努力付出都值得了。但我想你最后说到那句话我其实特别感动啊，要不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透露自己真实的想法呢？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父母都不知道如何跟孩子沟通，而我们的下一代已经想到了我要不要主动跟父母沟通。我觉得就这一点我必须给你点赞，我觉得你特别棒，想到说要跟父母去诚恳的沟通和交流，其实有这个意识我觉得已经是很不简单了。那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一开始以为你是觉得 妈妈虽然如愿了，但你自己啊会累得不得了，然后觉得不开心，压力山大。但是即便周围的人让你感觉到了压力，但你最后还说自己很享受。如果上一个差不多的中学，你会不甘心？看来有其母必有其子啊！我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但证明其实你们一家都有好强的基因，你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享受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忙只是外在的形式，更重要是内心的感受。如果很忙却不享受，那叫痛苦啊；如果很忙但是享受其中，那可能就是叫辛苦。只是一种身体上的付出，但你内心觉得是值得的。我觉得你能这么想，本身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这个过程在我看来比结果重要太多了，因为你感受到了充实。也就是说，不管最后怎么样，至少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也得到了某种回应和回报。
其实我觉得在这封信里头，我感觉挺奇怪的一点就是，这位小朋友他一开始是说有很大的压力啊，而且他想要和爸爸妈妈交流一下这种想法啊，但是他后面又说，其实他很享受，如果是享受的话，那他又为什么要给我们写信呢？还是说他觉得在未来可能这种压力还会继续的增加增加，会不会有一天到他无法承受的地方？又或者是他在想，在自己承受着这种每天刷一本题的压力之下，他会不会错过了成长当中其他也需要他特别关注的这些有趣的事情呢？他会更倾向于哪一种呢？否则我觉得如果他自己很享受的话，那他就去享受这个过程就好。我一般觉得啊，很享受自己生活的朋友是很少有时间啊，给我们特意写一封信，告诉我们他享受这种生活的。王明老师。
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问我们这位题主啊，在括号里标注的那句话，其实当时我也注意到了，就是我才准初一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已经预计到未来压力会越来越大，现在可能会觉得充实，但是未来可能这种充实感会让给，比如说疲劳，或者觉得自己已经被耗竭透支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很有必要像你自己所说的，跟你自己坦诚的沟通，同时能把你的感受去告诉你的父母，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父母对你的期待是偏向于哪种方向，是尽力就好呢，还是一定要如何如何呢？你的妈妈确实很拼尽全力啊，但是她对你的期待是，也希望你一定要满足她的夙愿，还是更希望你能够像你自己说的，感受到充实。但不管怎么样，我想如果你每天都要现在给我们写信的时候，你说是2:11了哈，你还问我们每天刷一本题的日常是不是对的？这个具体的战术方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意见，因为时过境迁，也不知道今天的小朋友都是如何应对挑战的。但是这种每天刷一本题，至少从量的角度，在我个人的承受力，我觉得挺让人震惊的啊。如果现在你就每晚都这样睡觉，哪怕再充实，你的身体能不能够熬得住，能不能受得了呢？这是你唯一的获得充实的办法吗？还是说这是唯一可能的策略呢？这倒是可以讨论的事情。因为既然你已经升到了这所中学，你将开始至少3年的学习生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从长计议的方法，比在第一天就拼尽全力可能更重要。毕竟你需要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那如果每天都是这样的超高压，最开始的新鲜感慢慢消退之后，你还有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推动自己这样每天超负荷啊？在我看来，有点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呢？
其实我今天走在路上还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和这个小朋友向我们的提问呢是有一点关系的。我就在想啊，当我们的人生真的是遇到那些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的时候啊，比如说啊，遇到一些突发的这个状况，无论是在我们生活的地方，还是我们外出旅行的时候，还是任何大家现在可以去设想一下，有的时候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啊，就像一些灾难片那样，如果是真的有一些我们日常之外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靠每天刷一本题或者靠搞高分啊，这样锻炼来的这种所谓的那种能力或者是头脑，能帮到我们吗？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啊，之前在疫情期间，这个快递员不是不能进到小区里面吗？然后呢，我们就要到小区的门口去取快递，这个时候呢，就有机会哈、和周围的这个平时不常见到的那些邻居，以及更多的这个快递小哥，因为他们天天在那等着去分发，那些快递的邮件有接触，我就会发现这些朋友，有一些是年轻的，有一些年纪稍长的一些快递员， 他们的这种聪明的程度啊，是差异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面临的都是一些即时发生的一些问题，不管是打包还是处理啊，还是要寄啊，还是要怎么样分发呀。然后有些人他的处理问题的能力就超强，有些人呢就弱一些，有些人就是一塌糊涂。所以我觉得人就是在这种完全无预警的啊，发生的一些即时的问题的时候，看你的现场反应能力，你灵活的应变能力，你的处理能力，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一个素质啊，是能力的一个体现。而这些呢，在学校当中其实是很少去教导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我们经历了2020年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忽略。所以我在想，当一个孩子因为刷题已经每天2点多还睡不了觉的时候，他能不能好好吃饭，可不可以好好休息，还有没有时间呢去处理一些生活当中这些他未来的人生很长的人生当中可能都会遇到的这些问题，要增长这方面的能力。其实这些是我更加关心的，当然首要的是你的身心健康。我觉得一切对你的身心健康不利的事情，其实呢都是弊大于利的。好了，现在先送你一首歌吧，然后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听听汪冰老师的建议。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欢迎回来，十点谈心啊！一封不长的信，我们其实也说了不短的时间了。汪冰老师最后给这个小朋友一些建议吧。
其实我听完赛老师说之后呢，我就特别受到了触动啊，因为确实在今年我们会发现很多挑战不在我们已知的知识库里边，恰恰考验的是我们应对未知和不确定的能力。人生其实每天都离不开做题。这位朋友说，我才准初一啊，其实我记得过30岁和40岁生日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慨。我才30啊，我才40啊，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我搞不清楚、弄不明白，很多的未知，很多的不确定，我们每天都在答题，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些答题的答案很多的时候不是在知识库里的，而是在一个叫智慧库里的。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对生活的变化，可能比知识更重要。当然，智慧有一部分来源于知识，但智慧不等于知识。比如说，当你做很多题的时候，也许其实很多题他们有一些共同内在的规律和模式。对于那些规律和模式的掌握，比去练1000道、10000道题可能更重要。一定的练习是重要的，但是能够识别到背后的本质和模式可能更加重要。所以赛老师刚才就识别到了做学生的本质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你的心身健康的状态。当你为现阶段的学习而牺牲了身心健康的时候，从长久来讲，我们觉得这可能不是最智慧的选择，因为你的人生也有很多没有去体会、没有去体验的东西。学习不应该是人生的全部，或者说学校的学习永远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学习同时也无处不在。比如说，你最后说到了要不要告诉爸爸妈妈，我觉得这就是你学习长大的一步，就是告诉别人你的限制在哪里，你在经历什么，你在承受什么，你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其实你的父母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在你的内心中究竟是如何面对今天的挑战的。大人看到孩子所经历的挑战和孩子本人所面对挑战时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的年龄不同、心智不同、社会经验不同。比如说，你说今天要住宿了，这可能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剧烈的变化。哪怕你之前住宿，但是住到海淀区，当你的宿舍里都是学霸的时候，你的感受肯定也不一样吧？我想我当时大一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很多人都非常的棒啊，远远成绩在我之上。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自我怀疑的，就是我能不能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适应下来？首先是我的自尊心能不能调整过来，这都是冲击。可是，在大人看来，可能这就是4个字叫心生适应，你过一年你就适应了。但是这个过程发生的一切，我现在想来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并不能保证自己会遇到谁，会经历什么样的环境。其实，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脆弱和无助，恰恰是一个最好的信号，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是个敏感的人。 我们该如何和敏感相处？我们该如何去应对环境的挑战？我们真的爱自己吗？还是当发现别人比自己优秀的时候，就开始盲目的自我贬低？这些可能都不是考试中要面对的问题，但我恰恰认为它比考试更加重要，因为它是我们底层的人生架构。如果这个基础不好，我们可能会做很多的题，但有风吹草动，这个房子就有可能坍塌。那我刚才讲的可能不是和学习有关的，但我觉得恰恰可能是在人生的早期阶段非常重要的时候，因为他们在给自己打地基。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是需要和爸爸妈妈去谈一下的。当然谈完了之后呢，他们和你之间是怎样交流的，他们又对你现在的状态有怎样的意见建议看法，或者他们会如何的去鼓励你啊？他们会不会告诉你他们期望你成为怎样的人，而你也可以告诉他们你期望你的生活是怎样的。如果有这样的交流发生的话呢，也欢迎你再写信给我们啊，还是写到城市游乐场，先订阅城市游乐场，然后发消息给我们。
别人关心你的成功，
现在我觉得是
我们只关心你的幸福。
别人关心你的成功，我们只关心你的幸福。
十点发信，
有你在，有幸福，一切恰到好处。
好啦，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封来信啊。果然是长大成人之后啊，男生有男生的烦恼，女生有女生的烦恼。在世界当中呢，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各自的烦恼，而这些烦恼又并不因为年龄而完全是相似。我们来看8月27号的时候，有一位老朋友给我们写的信啊，他说，沉迷男主播的我，在人生的第一个七夕节被气哭了。介绍人说把我之前说的缺点告诉他妈妈了，他妈妈叫儿子改。介绍人说为了加深关系让相互送礼物。我对象原本不打算七夕见面的，因为介绍人被迫见面。七夕那天他来单位接我，31度的高温，他居然说要带我去爬免费的山，我拒绝了。他又带我去喝星巴克，我说太贵了，买肯德基14块的咖啡就行。没想到他只点了咖啡，又去楼上买了点关东煮就没了。我把他喜欢的品牌衣服送给他，他很开心。讲真，我自己都没有穿过那么好的衣服，但送人礼物要体面大方。反过来他给我一个像女生头绳似的情侣手绳，说是淘宝买的，一人一个，总共花了125元，告诉我多贵呀。我很失落，这么拿不出手的东西他自己都说像不值钱的样还送给我。喝完咖啡就是晚上6点了，他就说我送你坐车回家吧。天哪，正好吃饭的时间他让我走。我说我有事儿不和你一起了，并且把他的礼物给他。我说我上班带不了首饰，你也知道淘宝买的就退了吧。他说不留纪念吗？我买完才想起来你平时的确带不了，我就还给他了。他收下了手绳，并且带着我的礼物，笑嘻嘻地说，那你忙你的，我回家了哦。他都没有意识到我生气了，我这是在甩脸子给他。还有我提到过今天都去看电影，他说不看，还假装说电影院开了吗，装傻。商场里每个女孩都捧着鲜花，他也装作看不见。甚至在5月20号那天他也没买花，还当面问我，你要我给你买花吗？那个时候我们是第三次见面，我说刚认识不用破费了，他也就真的不买。我们相亲4个月，见面25次，他平均一次花100元，也就是说每一次给我花50元而已。我的自尊心都受挫了。这4个月我发现一个规律，他并不是喜欢烟火气，而是希望不花钱。比如呢，要是吃10元的拉面就3天见面一次，吃超过100元就1周见一次，也就是说我一个月只能见他4次，其中还得有一次是一分不花爬山去。而微信呢更搞笑，他只给我发一条，就是告诉你哪天几点在楼下等你。我说你为什么除了这一句别的都没有呢？他说微信里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下雨从来他都不问我带伞了吗，或者说接我什么的都没有，不闻不问，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当面也没有。 坐车的时候他是改了，没说他坐着我站着，但是吃饭呢，关东煮只有一个盒子，他就放在靠近他那边，我得使劲够才够得着，给我气得不吃了。他也没察觉，他说哎呀又买多了。其实他买的很少，从刚相亲开始他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是当着我的面动不动就脱鞋说有沙子。再不就是吃火锅有的丸子没有煮熟，他吃了一半又扔回锅里。再就是我在吃饭，他对着我像海啸一样擦鼻涕。我委婉的点他，我说你声音够大的，他说我鼻炎，说完又开始给我恶心坏了。家里人都说这简直是一个没有礼节不懂事儿的人，可这不是原则性问题，我都这么大了再等也没有好的，得一直担到什么时候啊。行啊，对方工作和我挺配的，收入也相当，门当户对，就是在细节上缺乏点教养嘛，要么叫他改，要么我自己想开一点，别生气。我听完，家里的想法与我一致，可是眼泪还是不自觉地流下来，我委屈呀，不甘呐，就这么一个没有看到性格优点的男人，我太伤了，可没有下一个了怎么办？是真的没有。一封信念完了，我其实中间几次啊这个停顿了，因为实在是感觉要笑场，但是呢其实心里又默默的觉得很悲哀。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和这个女生自己所说的啊，她其实心里是认同家里人的说法，但是眼泪却默默的流下来，有点相似，是那种说不清楚的有一点点无语的感觉。不知道汪明老师听我念这封信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们这位题主写了很多生动的细节啊，作为旁观者有的时候会觉得真的是忍不住想要笑出声来，但是想一想这都让人心酸的细节啊。对我们的题主来讲，之所以他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受到了很多次的伤害，但是他在不断的跟自己说这些伤害都不严重，都不是原则问题，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工作和我挺配的，也门当户对。其实你真的说服自己了吗？我觉得我们这个题主到最后更多的这个哀叹啊，透露了真心，实际上他自己也有很多很多无法吞咽下去的情感上的委屈也好，愤怒也好，包括不理解。但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选择面前，最后留下的那句话就更让我们觉得难过了，真的没有了，没有下一个了。但是不知道生命有没有给我们安排下一个选择，但是仅有的，你认为仅有的这个选项究竟让你感受到了什么？婚姻对你意味着什么？你觉得你的幸福是否足够重要？包括他能够给你什么，你都认真想过吗？
先送一首歌吧，然后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再好好的解读这封来信。十点谈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人在丈量你跑了多远，
而我们更关心你是否快乐。
如果认定生命只有一次，
就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王冰老师还讨论了一下啊，选中我们这封题主的来信是感觉他在持续不断的给我们写信，也就是说他的人生啊，他会截取一些片段的画面，然后好像是电视连续剧一样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复现出来，然后我们就看着他怀着种种的不甘、 委屈、不情愿、不乐意，或者是有求之不得等等等等的这种心情，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走向他今天的这个生活的境地。他真的是没有选择了吗？或者说一定要看到下一个选择才会扔掉手中的这一个吗？当然这个比喻可能不是非常的恰当，但是实实在在的，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啊，没有下一个的时候，我脑子当中就出现了那句老话，叫狗熊掰棒子。狗熊掰棒子这样的掰一个扔一个啊，其实他也就手里有了下一个之后就扔掉前一个，他也没有认真的去比较到底哪一个更好。其实我们人有的时候在权衡，所谓权衡的时候，实际上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因为当你不是真正的从自己内心的需要啊，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内心的需要和欲望，然后去做选择的时候，你用别人的标准，外在的这个世界的种种的准则来衡量你自己的选择，其实就和狗熊掰棒子没有什么差别，对不对？你并不知道哪个对自己是更有益处的啊，哪个是更好的，你甚至都没有时间去认真的去对待你自己，那又如何让别人认真的对待你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题主的一个大问题。他居然花了这么长时间，25次，是不是4个月25次见面，在这样一个男人的身上，就每一次见面他都很不爽，于是呢就是这个4个月他至少让自己不爽了25次。我觉得这真的是有超强的毅力才能做得到的事情，如果你把这种毅力用在其他的地方啊，可能我觉得会有一些更有价值或者让你自己更乐于接受的一些成果吧。
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该如何去对待，我们该如何去花费自己的时间。题主在每次约会之后，我在想你是不是用更长的时间来平复自己内心的波澜呢？所以这样的约会对你的意义是什么？特别是思雅老师刚才提到了你们见面这么多次了，最后你告诉我们没有看到性格优点，那其实在你的眼中它更多的都是缺点，对吧？所以你对他可能也谈不上喜欢，更谈不上爱。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选择了他，选择了他进入婚姻，这样的婚姻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现在你已经能够感觉到这个男生他最多可能就是做自己，至于介绍人把你认为对方的缺点告诉对方的妈妈，妈妈叫儿子改，如果你活到现在这个年纪你还觉得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点把人生想得太简单了。要改是不是真的能改掉本性呢？我想在他这个年纪很多事情顶多是暂时改一改，让你觉得舒服和开心，哄一哄你，但最终也会回到最自然的状态吧，因为他一直是他。其实你的这位男友，我觉得他挺表里如一的，对吧？就是不花钱就是不花钱，看到有别人拿着花他也不会给你买，因为这就是我。但是你有没有做自己了呢？当你不做自己的时候，你的男友是不是也被欺骗了呢？就是他并不知道你究竟内心怎么想的，你总希望他读取你内心的信号，但你从来没有直接的告诉他其实你没有看到他的任何优点。当然我也不建议把这话告诉他，只是在这段关系当中，当你没有诚实的做你自己的时候，总是退让的时候，对方当然就不用在乎你的感受了，因为他会发现无论怎么对你，你顶多就是甩个脸子，你最终不会又和我约会了吗？证明你还是认同和认可这段关系的。所以你是不是真正的重视自己？当然可能你会反驳我们说，如果真的亮出我的底线，可能我们就没戏了。对，那你们如果在一起真的有戏，是你希望的那样一出戏剧吗？是关于爱情和幸福的吗？还是会有怎样的未来？其实基于现在的证据，至少我们看到的你对我们的描述，你们两个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至少你没有提到对生活方式方面也有巨大的差异，就是你是希望生活有品质的，待人接物方面你是希望做到大方体面的，但对他这些都不重要。所以这不是看到他优点或者说他有很多缺点的问题，而是你最后所说的这些所谓的细节究竟是不是你看中的原则问题。
我们之前还曾经说过啊，其实那两个人呢要结成婚姻的话啊，成为生活伴侣，往往呢是适用于那个木桶原则的，就是说决定一个木桶盛多少水是最短的那块板子啊，也就是说在你人生未来面临低谷啊，最不舒服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跟这个人动不动当着你的面就脱鞋啊，倒沙子，吃东西的时候擤鼻涕，这样的人在一起呢？我觉得你可能在恋爱期间啊，就是一再的掩饰， 和想要表现出对对方的宽容的时候尚且如此，那当你心里不爽啊不顺，或者在未来其实他呢跟你没有现在看起来那样匹配了啊，比如说工资啊或者是家庭条件呐、啊，未来这一切都是会发生变化的。如果将来不再匹配了的话，那你还能不能接受他的这些呢？我其实现在觉得这个木桶的最短的一块板子是相当短的，我们的体主其实完全是无法接受，甚至于有生理反应看见他做出这些行为的时候，但是你却依然强迫或者说说服自己去接受这个人，原因是如上啊，你自己也说了，就是第一没有下一个，没有更好的，第二他跟我其他的条件还是匹配的，也就是说呢，你的内在的感受可以经由外在的这些东西去弥补或者说牺牲你内在的感受，仅仅是从外在的这种平衡来做选择。那么当你做出这样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意味着你准备一辈子牺牲掉自己的感受，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你想过吗？就是一个人的感受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啊？前两天我跟王明老师还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感受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还是说只有物质的东西是真实的？感受好会带给我们什么？包括我们身体的变化、身心的变化。如果感受持续不好的话，又会给人带来什么啊？人身体的病痛是如何发生的？它跟情绪有怎样的关系？等等等等。我相信呢，你肯定也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啊，在沉迷男主播之余啊，或者你男主播也是非常侃侃而谈，他也懂得很多，可能也会对这些方面有所了解吧。啊，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不害怕吗？你觉得双方的那个所谓势均力敌啊，在物质层面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人生就是由简单的房子和存款来决定的吗？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担心的啊，也是我不知道这个女生她自己有没有想明白的一个问题，来问问王冰老师。
其实这位朋友如果有机会再读一下自己的来信，你就会发现赛老师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字感受哈、啊，感受对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够去说服自己不在意自己的感受，这封信可能都不会被写下来投递到我们的树洞。其实看到的是所谓的细节，但其实细节能够触动你，还是因为让你感受非常不好，对不对？如果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消除自己的这些感受，你没办法让自己不在意，现在就这么在意，以后只会越来越在意。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发现对方不能给你想要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更觉得自己的牺牲是不值得的，就会更觉得自己是特别委屈和痛苦的。而对方可能会告诉你，我始终都是这个人，你当时选我的时候你也知道我是谁，你现在为什么会觉得嫌弃我，会不喜欢我，会对我发火，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所以在这里，如果对婚姻问题我们都不能做到对自己的感受保持诚实的话，那在婚姻当中我们又期望得到什么呢？生命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为人处事要以诚相待，对吧？但是我们很少会想到其实对自己以诚相待是格外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不对自己诚实，你如何知道自己的需要？你不知道自己的需要，你就不知道如何选择，那即使选择了可能也会不满足，最终还会把怨气发在别人身上。你看，都是你让我这么痛苦，可是我们做选择的时候真的是在别人的逼迫之下吗？还是我们在逼迫自己呢？比如说这位朋友从头到尾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委屈是最后我刚才提到的那句话，没有下一个了怎么办，是真的没有了。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资格告诉你，这好像只有命运和老天才能回答。但是不管有没有下一个，这一个是不是适合你，这就很重要了。如果这一个都不适合你，这算这一个吗？我想有的时候他是不是真选择你要看清楚了，不是你身边的每一个和你在一起的人都是你的选择。这个时候你要问问你自己了。再次回顾这封信的时候，我有点震惊，我们的这位女题主非常细心的把很多花费的细节数目都告诉了我们，她也试图让我们一起去了解这个男生是怎么想的。比如说吃超过100的就一周见一次，如果每次都吃超过100块钱的饭，一个月只能见四次啊，这样的生活你可以接受吗？你可以忍耐吗？在恋爱期间就是如此啊，我们都说在恋爱期间我们多少还会乔装改扮一下，让自己成为对方眼中更好的那个选项，以期能够尽快修成正果。如果这个时候对方已经诚实的告诉你，我不会为了你委屈我自己， 那你要不要为了他不断的委屈自己呢？特别是当你发现你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时候。其实说到这儿，题主应该已经明白了，在你接受的这些委屈的背后，有一部分委屈可能是你自己加注在自己身上的，这一部分可能是你可以选择的，你要不要这么做呢？
要不要这么做，这是你对自己所做的事儿。所以说，其实你的种种的委屈不满，并不是这个男生啊当真他有多坏啊，或者说他有多么的不堪，他对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允许他对你这样做啊，或者说换句话说，就是你让他这么干的，实际上就是你对你自己做了以上的这些事情。如果你觉得没有下一个男生出现啊，或者说一个更好的男生出现，你就允许他，或者你允许你自己对自己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啊，我们能做的是送你一首歌吧，希望你在经历了这种种啊让你非常难堪的约会之后，心情在此时能够稍微好一点，当然也期待你的连续剧的下一集。这里是十点谈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随月光。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
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这是8月27号的时候树洞收到的小纸条。汪明老师、思佳姐、小编你们好，有些问题很想和你们聊聊，觉得自己总是很困惑也很迷茫，就当是梳理一下吧。先谢谢你们啊，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到，但我写出来就当是梳理一下吧。总觉得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去生活，什么目标之类的，我好像都很随意随遇而安的感觉。生活是什么呀？柴米油盐酱醋茶，这难道不是活着吗？我觉得自己很拧巴，不知道怎样好好生活的，寻找热爱的事儿，我好像没有特别热爱的，总是三分钟热度，然后懒惰，继续迷茫，总是觉得很累，没有强烈的活着的那种充足感。其实生活也就是每一个瞬间，把必须要做的生活起居、工作事务等等处理完后的时间，要怎样享受自己的生活呢？有的时候都会很好奇，别人都是怎样生活的？时间其实就那么多，看了电视，自然不能去看书。看了书自然不能锻炼，运动了自然不能去看电影，似乎又都不想做，只想静止。说得很乱，但我们怎样才能算好好的生活，才能发掘出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能做到怡然自得，不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思呢？好难呐、
啊、这一切都没有意思是什么意思？汪明老师理解他的意思吗？
我觉得这位朋友让我想起了一个电影啊，这电影中的一个老人家呢，他手里一天到晚都拿着遥控器，你问他在看什么节目，他永远不知道，因为他一直在拿遥控器不停地换台。我不知道题主听到我刚才说的这个镜头会不会有共鸣或者提示，因为我注意到你说到，比如说看书就不能锻炼，去运动了就不能看电影等等啊，好像很多事情摆在你面前，你可以选，选来选去选了这个就看不了那个，那其实每一件事又没有那么的让你觉得有冲动想去做，最终会发现干脆就什么也不做，只想静止。可是在静止又在想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这是不是不叫好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想首先跟这位题主探讨的是，你说的想静止是什么？如果静止让你开心放松愉悦，你大可以不像别人一样像陀螺一样去忙碌的旋转，你可以把你日程表都清空，在你力所能及的时间范围之内就去静止好了。那现在你说的没意思，我就有两种可能在我的理解里，一种可能是你真觉得所有事儿都没意思，一般般，你没有什么兴趣，好像大概三分钟以后都是一样的感觉。还有另外一种是没意思，是你从中发现不了任何的乐趣，也发现不了任何的意义感啊。说着说着我又想到了第三种可能，所谓的你说的没意思，是不是你从中获得不了什么？好像你干了这个运动又怎么样呢？看了电影又怎么样呢？那其实不管是哪种没意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好像你和生活之间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有意思的联系，让你感受到你自己是真正在活着。
嗯， 所以他觉得没意思，可能是真的觉得没意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发生在我们内在的。当我们看了书啊，是谁在看书呢？啊，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眼睛，然后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呢，当你觉得没意思的时候，并不是别人告诉你什么事情有意思，或者你如何做就要有意思了，然后你就照着样一样画葫芦去做，这是你自己的人生啊。我觉得所有的人生的终点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去的目的地都是一样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可着急的，这就是你中间的这个路程。而且还有一点啊，也是大家都是一样，就是我们都不知道何时会走，会到这个终点。所以现在给你的每一天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它的宝贵之处在于你要用它去发现你人生的意义。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给一位朋友留的一个小小的作业啊，就是给你一个命题作文，生活就是有趣的，或生活就是美好的，然后你来给我一些论据，到底为什么它是美好的，它哪里美好了。不要你去问别人，因为我告诉你的生活的美好，那属于我的生活，其实是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我的世界，也许和你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即便是我们可能处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我们的感受依然是不同的。所以你要知道，这就是人生的神奇之处，每个人对于同一个存在却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感受。所以你要不要好好的利用你这一个独特的灵魂，去给出一份你的独特的对于人生，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你所生活的空间，乃至于这个存在，这个宇宙的所有的感受呢？我觉得这是一次宝贵的机会啊，给我们去体验。假如你觉得看一场电影啊其实都是花钱买票都很贵的话，那你不觉得人生啊，假如我们都是在一个电影院里，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超级立体的环绕的劲爆的一个电影院，你不觉得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吗？你难道不想好好的看一看这个电影到底哪里有趣啊？或者说有好多好多块的屏幕，你可以随时改变视角，随时走到你想去的地方去，竟然你都没有发现吗？你以为你被困在原地了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讨论一下的问题。王明老师觉得
呢？其实像蔡老师刚才所说的，生活是什么，这是题主问的问题。生活是什么取决于你是如何书写的，你的手里只有一支笔，你是如何写呢？我会发现你好像想寻求一种标准答案，希望能够写出那种充满着强烈的对生命热情的文字，但是你会发现自己没有这样的感觉，那就尊重你内心的感受就好了。也许你的生活就是淡淡的滋味，那就是属于你的生活啊。因为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才特别，才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是独特的。如果你的生活只是复制了别人的生活，那对你来讲，即使所谓看上去轰轰烈烈，你可能依然会质疑对你的意义又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在于想太多，我们想知道生活的答案，其实生活的答案是活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当你问我们说该如何享受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你只要问问自己，你享受做什么事情就行了。你告诉我们，无论是运动、看书、电影，如果对你来讲它就像遥控器上的按键，按完了都让你不满足，那就放下这个遥控器，去寻找你真正的爱好是什么。也许你做一件事非常小众，就是每天拍你们家门口不同的云朵，你就觉得这个事儿有意义，你特享受。它既结合了静止，又结合了运动，因为你要坐在那儿非常心静的去关注云朵的运动，然后捕捉下一些你喜欢的瞬间，那就是你的爱好，没问题啊。然后这些都可以写成你生活的剧本或者生活的戏剧中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相信你自己对生活的感知，还是一定要像别人那样活出类似的壮烈的人生？我想那既无必要也没有可能，因为你不可能变成他们。
你要去连接的并不是别人的人生，也不是别人的感受。当然如果你最终能够跟这个世界万物相连的话，你一定也会知道别人的感受。所以最后这首歌也算是我们的节目送给你的一个礼物吧，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希望你能够真正的有所体会。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个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你内在的世界是怎样的。这里是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最好的祝福给我们的各位听友。如果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十点谈心的专辑，或者在喜马拉雅 FM 上找到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晚安各位，晚安北京。